他有个最大的武器，他不要报复。你知道最高的报复就是爱你的仇敌。一个人要报复，要报他仇，要报他仇敌的福，不要忘记最大的、最好的 revenge 是怎么 revenge 的，是怎么报复的？你爱他，你他饿了你给他吃，他渴了你给他喝，你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福音能够把敌人化成朋友，体福音能够让敌人完全消失。不错，有对立的情形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短暂的。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来了，的确是叫地上得太平吗？没有，有一种纷争的情形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把平安带给大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怎么能得着另外一半？你在你家里有人不信主，你怎么能叫他们蒙恩得救？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的确笑你，觉得你的头脑可能是花岗岩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虽然你们在真理上可以争，但是不要和他们作对，你为他们祷告，他们托劝你，他们给你为难，他们因着你信主的缘故逼迫你，但是感谢主，你要记得，如果你生气，你如果你觉得他这么修理你，如果你觉得他这么得罪你，你一定要报复，可以，你可以报复。一个最好报复的办法就是爱他，爱你的仇敌，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全天下没有一个福音，全下没有一种情形像这样一样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经过300年教会大逼迫以后，每2个罗马公民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徒。这些人怎么会在基督里面得着平安呢？十字架怎么能叫他们成就和平呢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是矛盾的，这个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地狱的火已经在每个家里面已经点起来了。现在主为着要挽救他，不得不做，他不得不在敌人的国度里面做分化的工作。最少现在有2/5或者3/5的人能被抢救出来，那么等到他们对立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救恩有一条道路，那条道路就是矛盾的道路，就是你能为仇敌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为朋友祷告没有矛盾，为仇敌祷告是什么意思？一面你有恨，里面有爱。仇敌，什么叫仇敌？如果你对他完全是一点恨也没有，就不叫仇敌了。但是你今天爱恨他的时候，就是你爱他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恨和爱怎么可能在你身上？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福音的矛盾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表面上一个家本来没有矛盾的，现在有了矛盾了，结果就用这些福音的矛盾就化解了所有的矛盾。所以许多时候一个家就得救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不要灰心，不要难过。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福音的矛盾，这个福音火的矛盾，最后呢，要把全家的人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主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主愿意万人得救。所以他的救恩是个何等的救恩。所以当你比较路加福音和讲的福音的火，当你在读到马太福音要爱你的仇敌，为恨你们的祷告，那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十字架的火。十字架是爱和恨交集的地方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恨，你是个正常的人，因为他实在拖欠你，他实在为难你，他或者甚至杀害你的某某家里的什么样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国仇不仇的家恨，我们是人，当然有恨，当然有仇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福音在我们身上要工作到一个地步，你什么地方有恨，什么地方就有爱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矛盾的，但是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矛盾，不只是拯救了一个一个的人，也化解了许许多多外面的矛盾，很多的家就这么蒙恩得救。所以当你把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 对比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的在这里你看见一些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矛盾，那个这个当然也是和基督的奥秘有关系，因为基督来他应该是和平的使者才对，他为什么能够叫家里起纷争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本来他们就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现在福音的火要抢救他们。那么感谢主，虽然好像有了对立的情形，但是现在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爱？在这个时候，你能不能化解那个恨？你如果真的恨他恨到极点，你就爱他爱到极点吗？弟兄姊妹，他是不当得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给你恩典，叫你能这样做。你他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让我们把炭火堆在我们敌人的头上，他一定受不了，他非得救不可。所以许多时候人不得救，责任在我们的身上，没有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什么时候福音在哪里？福音真理就在哪里。罪就是罪，你不可能叫罪不是罪，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一家分开了，父亲跟儿女分开，丈夫跟妻子分开了，但是不要忘，这是暂时的分开。最后，福音的火在我们身上烧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够不爱那恨你的人。所以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，等到你报仇报到一个地步，结果你把你的仇敌变成朋友，那就再也没仇敌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才真正化解矛盾的时候，才这个时候才真是最后福音所要达到的目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，刚才我们看过路加福音，看过约翰福音，那我们看过路加福音也和马太福音来做对比，那现在我们看看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很稀奇。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非常的矛盾，你觉得很多地方不解的地方。如果主耶稣真是王的话，为什么他在希律王底下要流亡？为什么？因为希律要在两岁以里之内，所有的婴孩通都要杀光。结果在梦里面，你知道神天使向约瑟显现，结果他带着全家去逃亡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主是君王的话，他是叫别人逃亡的，怎么可能他自己逃亡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你阅读路加福音，你要问说，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？如果他是王，他应该他叫别人逃亡，他为什么自己要逃亡？还有，如果你读整个的马太福音，你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的主讲到，当我们的主的门徒在那里在安息日掐着麦穗的时候，结果有人说话了，为什么你的门徒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？然后我们的主就讲了一段，就提醒他们旧约的圣经，那就大卫的故事。大卫逃难的时候他饿了，结果呢他到店里面，特别是安息日那一天，结果他吃了什么？吃了陈设饼的饼。所以这个难道是犯安息日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主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主要是让他们知道说，你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就好像大卫一样，而且门徒饿了就好像大卫跟随大卫的人饿了一样。现在他们在安息日掐了麦穗，算不算犯安息日？没有。就好像旧约当大卫和跟随人肚子饿的时候，他们吃的圣饼没有侵犯安息日一样的道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把他自己比作什么？比作大卫。大卫是个什么样的王？当大卫被膏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扫罗坐在宝座上。什么叫做王？你怎么替王下定义？一个王和宝座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王了，谁是王？当然扫罗是王。扫罗谁坐在宝座上，谁就是王。但是稀奇的很，在这里有一个大卫，暗中被膏以后，然后大扫罗嫉妒他，到处追赶他，像地毯似的搜索他， 他寻找他，找他像找，这个灵，就是用大卫的话来说，你来找我好像找一根跳蚤一样。但是大卫还是不肯放过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知道，虽然他坐在宝座上，但那个没有坐在宝座上的才是王。所以他说，你要得胜，你看见吗？他是王，他没有宝座，怎么是王呢？这根本就是矛盾嘛。你看见没有？在这里给我们看的一个人，他可以没有宝座，他可以是王。你怎么知道？有两次神把他的敌人放在他的手里，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，在黑漆麻乌的洞里面，他可以很简单的就解决了大卫，但两次他没有。当神把大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只有王能这样做。这个时候大卫能重新把扫罗再放回神的手里。想想看，今天解决了大卫，解决了扫罗，明天不要再流浪，明天不要再背十字架了，明天就是坐在宝座上，何苦呢？为什么不今天解决了他，明天就坐宝座呢？不，你看见没有？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仍旧把扫罗送回神的手里。所以连扫罗看见了大卫都觉得羞耻，他觉得他才是王，他空有他的宝座，真正做王的乃是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当他流浪的时候，他是王，神已经膏他，他有做王的生命，但是稀奇的，他没有宝座。这不是矛盾是什么？而且那个扫罗明明失去了神的同在，他是高高在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王，现在明白吗？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大卫怎么样被追赶，被扫罗追赶，我们的主耶稣也被希律追赶，一路追到哪里去？追到埃及去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主耶稣高高在上，不错，他是王，他应该有宝座的，但是稀奇的很，他怎么流亡？他怎么就像大卫一样，就像大卫那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你读马太福音前面第一章很重要。有的人读前面第一章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哎，就太麻烦了，跳过去，跳个十八节，你这一跳啊，就把很重要的圣经跳掉了。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个是家谱的话，哎，你看有十四代，很稀奇吧？那为什么十四呢？因为讲到第二个十四代有十四个王，而这个十四个王里面呢，只有一个王有头衔的，那就是大卫王。所以可见的这个家谱是大卫王的家谱。主耶稣呢，乃是和王的家谱有关系，和大卫王的家谱，所以他的王是根据什么来做王？是根据大卫等次来做王。那么大卫，你看看为什么跟大卫有关系呢？因为你把希伯来文大卫这个字，大卫希伯来文大卫不是有好几个字母吗？每个字母呢都有个数值的，比方说他的 A 应该是一，他的 B 应该是二，等等等等，这样下去。好，你把这个数值通通加起来，刚好是十四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十四呢？因为这个家谱本来就是大卫的家谱。那十四是个什么数字呢？十四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新年的时候，你犹太日历新年，你从一二三看正月一直算到十四号，那就是他的逾越节啊。就在逾越节那天，主耶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十四乃是十字架的数，很清楚很清楚。一面是十字架的数目，另一面又是大卫的数目。好了，这又怎么稀奇不稀奇？这里有一个王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根据大卫的谱系。所以马太福音所形容的王是怎么样的王呢？是流浪的王，逃亡的王，是被弃绝的王，而且呢，你在旷野里面漂流的王。怎么可能一个王是在旷野漂流？旷野应该坐在宝座上的。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，就用这样一幅矛盾的图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王。 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，你看